好，弟兄姐妹，咱们今天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今天作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在这福音的道路上，我们跟随你，我们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开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看到主你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啊！你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你像所信的人，像我们这些所信的人身上所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能力，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主你右边这样子的能力，你今天白白赐给我们。主啊，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今天来吸引我们的心，来敞开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来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道。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我上次提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神把就是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或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经历过，当神把他的话给你的时候，你经历到后面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你发现神的话总在那里起作用，一直带领你走出这一段这一段困难的经历。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没有什么就是神个别给我们的话。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上面的经历也比较有限，但其实这都真的是不管是神给你已经有过这样子的话，还是你经历这样，就是这里还比较有限。其实最终来讲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所给的所有的应许呢，其实他都是带领我们指向一个他给我们最终的那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呢，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给我们个别的应许呢，其实往往取决于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的心到底对他有敞开有多少，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可以接受他多少。如果你的心是可以接受呢，你对神有比较大的依靠呢，当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或者你都不知道你会面临前面的困难，神知道你会面临前面的困难，当你那个时候心向他敞开的时候，他可以把话给你，然后借着那个话来带领你过去。但是呢，渐渐的我们认识到这些神给我们所给的这些话，最终来讲真的都是在基督里头得以实现的。就好像我上次给大家所提到的这一段话，在生命记里头，神当时其实是在我来到这边工作之前所给我的这一段话当然对我当时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了就说你要进去要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他的意思说，当你在浇灌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你自己用脚浇灌。我想他们可能当时就像那种你用脚要踩那种轮子，对吧，运水的车，然后当你在踩的时候，就把水可以这样子带过来。因为原来它是在埃及是平原嘛，对吧，所以那个要把尼罗河的水要带到他们田地里头，就需要这样子。但是在神所带领他们去的地方呢，是上帝亲自来预备。我想我们都盼望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人生警戒里但是渐渐明白这一个警戒真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警戒就是说，不是我当时以为的有一天我在工作当中就能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我不希望活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焦虑当中靠着自己的手去打拼，在有的时候面临一些困难，你自己觉得无能为力。我是希望上帝的手预备，所以当时我是以为是那样子。但是神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说是在基督里，他所说的这一个，我现在就明白，当时我以为他是指着我的工作所讲的，我以为他是指着我自己的人生来讲的，上帝要在我的人生当中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神要带领我进入到基督里，神要带领你进入到基督里。只有当你有一天你我活在基督里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才得以成就。因为圣经里头是这么说的，这好像这个 screen 不是很 match 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所以你看没有，就是有一天啊，你要想你所盼望的一切，你在神里头所盼望的一切，有一天就是当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得以实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就像这次这个题目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在走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在今天来学习认识神，最终来讲就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进入到基督里，活在那里面，住在那里面。所有的事情，当然我上次有提到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是圣经里头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讲这个，我们看到上下文我们只是看到这一部分，但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大的图画之下。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在新约里头，在耶稣里或者在基督里，甚至在他里面，因为很多时候讲到在他里面的时候就是指在基督里，当然不是每一个在他里面都是讲的这个，所以呢到处都是在讲这个。可以说呢，我们在新约里所读到的所有关于恩典的事情，最终来讲就是在基督里得以实现的。我上次也提到说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最主要是什么过程呢？其实就是到底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定位，还是神对我们的定位。在世界上啊，有一些模式的，就是它有一些定位我们的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当我上次用到的这些例子，对吧，用的这个例子，所谓的拼爹，那就是你的家庭背景。世界用一个家庭背景就把很多的人都已经定位了，把很多人不单是把你的那个当然你出生被定位了，把你整个的命运就定位了。因为在或你从某些家庭里头，你出生就可以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中间所面临的机会也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不一样，所以你整个的命运就被决定了。还有的时候呢，当然不一定是通过如果家庭不是有权有势，但是呢，如果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对自我的形象很大的一部分是取决于自身的颜值也好，身材也好，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定位，这是叫基因决定的，对吧，基因就把你定位了，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把你定位了。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就还可以努力什么，我们可以去拼搏，对吧，我们就可以拼搏，我们可以去努力，用自己的才智来证明我这个人有价值，这是世界对于你我的定位。如果你在这世界所定位的这里头啊，就大家是这样子来定位，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你，如果在这些标准衡量你都觉得是很不错，在人当中都是佼佼者，哇，那总有可以，那是我们有的可自豪的，那你的自我形象相对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在世界上对你的定位啊，如果你对世界对你的定位里头用这些标准，用这些衡量你的，你哪一个都没有，那自然的话，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就很少，对我们来讲，自我形象就很低落。当然，我上次也提到说，还有的时候，世界对我们有个定位，别人对我们都有这样的定位，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接受这个定位的时候，这在世界上就变成一种很可笑的，像阿 Q 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世界上对我们所说的。我上次提到说，但是上帝有什么？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这次讲这个系列，我基本上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整体的思路是，因为讲到说要在基督里，你要想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啊，讲的最就说是最多，或者是最最多非常彻底的一卷书是什么？自然就是我们现在刚读过一点的这个以弗所书，对吧？但是呢，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到那个书的那个境界里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头讲到，就是基督徒成长的这个顺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观念呢，在哥林多教会就开始讲， 在加拉太当然也是教会加拉太书也是讲，然后再进到以弗所书里头。所以呢，其实每一个都在讲，但是在不同的层面呢，是在预备基督徒领受不同的信息，直到你能够真正的领受以弗所书的那个信息。所以我也是，就说是大概的把这个思路按照这个过程来发展啊。所以我一开始会比较多的用哥林多前书，可能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些经文，但我不会很仔细的把这些，就说这个书信很仔细的来讲，基本上是在这个思路之下来讲。所以我上次就提到说，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看人啊，他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真的要来接受这一点，上帝看人跟我们人跟人看法不同，你清楚的把这个东西啊分开有一个好处。因为当你不清楚的分开的时候，你把它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试图来用上帝的看法来跟人，我自我对自我的看法能够好像能够想要柔和在一起，让他来改变我内心的状态。但是不是呢，神在这里他看问题想问题，他有个彻底不同的一个角度，叫做属灵的角度。当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那个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人看的都是知道他们是充满问题的一堆人，他们被称为基督里头为婴孩的，在他们教会里头各种各样子的纷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甚至保罗在那里教导他们都不能够很好的接受保罗的教导，然后保罗在那里很辛苦的传道，但是呢有别人一来一讲，他们就跟着去了，然后所以这是充满问题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使徒保罗所写的，称这群人是圣徒，称这群人是在基督耶稣里头成圣的，这是上帝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次在听我讲道的时候，就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就当你听到这个，你说神原来有这种不一样的看法，世界对你有一个定位，不管你今天你觉得你很成功还是很不成功，你自己对你自己也有一个定位，但是感谢主，这些定位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怎么样定位你，神怎么样看你，神所看的呢，就是比你的外面的，不要说你的家庭环境，要比你自己的这个人的这个身高长相，要比你的言行，要比你的思想，要比你的内心更深的一个东西。上帝在看着那里，他给了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才看你是那一个。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讲说信心啊，说是要讲是基督的信心，讲是要神的信心，什么意思？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常常以为哦，但我们是用那个信心来做事情的。啊，你要做事情啊，首先要做对人，就说在这个信心，首先你要想到是神对你有信心，神对你他所给你的那里面那个是有信心。就像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很不成熟，他们自己有充满问题的时候，上帝看着他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对他们还是这样子定位的，这叫做神的信心。他不会因为你今天你做的不好，或者你自己努力不够，然后他对你的想法就变了。他对你一直都是这么来看的。如果当你明白说上帝是这么来看我的时候，如果看明白这个，对你内心里带来鼓舞的话，那就对了，对吧？对，带来鼓舞就对了。但是如果把这一个呢，就觉得啊，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嘛，对吧？但是又改变不了我现实的情况。那就是说我们的还没有听对这个话啊，还没有听对这个话。我们上次就提到说，当神来看这些看我们的时候，他真的是超越我们这一切，进到我们的真的是灵魂的深处，看到我们最里面的，他所以给我们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他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但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的话啊，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在教会，我们可能很多很多年，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圣经里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说圣经里头的这个思路、这个角度是如此的不一样，跟世界、跟人对我们的定位、跟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是如此不一样，而且截然相反。明明白纸黑字写在这里，但是我们就看不到。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有很多原因啊，这有很多原因。我在这里提到啊、嗯，提到这样一个原因啊。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叫做失意歌啊、哦，失意歌，失意嘛，很失意。然后呢，就我的意思说什么？我的意思说，当每个人啊、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多少是有一定的失意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需要，你会发现啊，要给他讲救恩，要给他讲神多么好，意义真的不大。因为他内心里他一点需要没有，他觉得自己很好呀，他觉得这种对上帝的需要都是那种软弱人的拐杖，我自己的人生靠我自己就行了，没有什么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所以当人处于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啊，是很难真正的相信的，就是很难从内心里头相信的。所以来到神面前啊，都有一定的失意，换句话说呢，都是有一定需要的。但是这个需要是什么？你要想这个需要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需要的时候，往往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就是在这世界里说我是谁，我认为自己是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失意。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啊，在世界上世界所定规你的这些衡量你定规你的这些东西里头，你如果什么都很好，你心里有需要吗？你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需要的。就是因为在这种定规当中，你被世界所定罪，你被世界上，当你去努力，但是却得不到你所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觉着失意了。如果在那之前，你觉着靠着你自己很聪明，你能够得到你所要追求的，你就可以得到的话，那时候还不会很失意。虽然接受着世界上的这就是整体没有逃脱这个，但如果在一边我没有得到，我在另外一方面又得到，我还是内心里有安慰。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叫做失意，对吧？什么时候失意啊？失意的就是说，在世界里对你的定位上啊，各个方向你都没有什么东西可来那个什么，就在这里可是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想要在这上面啊、也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在没有一个什么事情啊能够特别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吧？这是一种失意。那还有一种失意是什么？还有这失意就是有的人拼命在这里，等你有一天爬藤成功了以后，你发现也不是像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你以前以为你能够达到事业或者是人生的某一个境界，达到什么状态，那人生的不是说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你的内心里头就可以得到肯定，就可以自豪了。但是你发现那个东西也是虚的。因为当你一旦进到某一个学校里，大家所有都进到那个学校里，在那里头还是有的可比的，还是用着在定规你。就好像你去一个好的学校，对吧？那其不是去每一个好的学校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有的人比你好很多。所以在这里头啊，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发现啊，我们为什么来到主的面前呢？因为我们有需要。为什么有需要呢？因为内心里头被世界，然后被自我所定罪了，然后被世界被自我所定罪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神。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知不觉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什么？我们是希望上帝来帮助我去达到世界给我所定的那些东西，是不是？ 就世界认为什么叫做成功，世界认为什么叫做价值，我内心里头已经是那样子的。然后当我因着这个不成功，因着这里头的压力，因着这里头的沮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希望什么？希望上帝来帮助我。帮助我什么？帮助我解决内心的需要。解决内心的需要是什么？就是来去达到世界对我们的定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人不能够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原来带领你来到神面前的这一个，它本身这背后啊，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不是说叫做，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同时也带着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当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很难看到。当然别人没有，可能没有给你讲，没有给你讲清楚，这个就很难看到了，对吧？但是呢，就算别人给你讲的时候，当我们讲的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领受，什么样的人不容易领受的时候，当如果我们说不容易领受，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其实就是在刚才所说的地方。我们内心里头还是在接受着世界对我们的这个定位。当我们来听福音，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世界上对我们的那一个定规。如果能够那样子，我们以为就好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全新的，他给你用另外一个定位，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来帮助你来建立旧的，它是给你一个新的。所以当圣经里头讲到这个话啊，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然后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圣经里讲这个话啊，可是惊天动地的一句话。你现在想想，我每个人都是从父母生的，用耶稣的话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就有这么一个生命，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就不可能超越人类吧？你生出来，你就是这个生命，你不可能不是这个生命。但是呢，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的意思说，这个时候你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是从神生的，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如果现在想想哦，一个蚂蚁，对吧？从蚂蚁蛋里头孵出来，跟人生出来，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假以时日，蚂蚁当然也活不了那么久，对吧？但就算假以时日，这两个长出来是多么不一样的生命，怎么可能去让蚂蚁去做人所做的事情，去想人所想的事情，去明白人所明白的事情？在这里头他的意思说，你知道吗？我们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跟我们原来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自己在周围的人所看到的这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进入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这个称为你们是世界的光。实际上没有这种生命的，在地上没有这个生命的。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聪明人，但是世界上有些人真的体力也好，智力也好，情商也高，很了不起，但是这不是神的生命，这是在地上人里头可以有的高级的人的生命，厉害的人的生命。但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神的这个生命。但是呢，这样子一个惊天动地的宣言，我想当我们自己以前也多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话没有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产生这个作用。为什么？原因在于说，我们还在想着前面的定位，我们已经接受世界给我们的定位，我们在世界的定位当中是觉着失意，觉着不满意，觉着受伤害，然后希望神来 fulfill， 神来让我能够在这个定位上面能够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的心里的想法真的是太低了，这就叫做我们没有接受神的定位，反而我们是想让神来帮助我们达到世界对我们的定位，这就不是罗马书里头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换。所以你就想想圣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他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 vision， 他给我们所这我们的眼界所看到的是跟我们想象是多么不一样的。你能够想象神成为人，当然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了，对吧？神成为人，用他的那个智慧，用他的那个生命在地上活出来是多么不一样。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啊，他在地上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生命还不是他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他是凭信心支取那一个生命。但今天神给我们的可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生命。你现在想想，有人在这世界上有一天真的，我想如果看圣经的话，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当然呢末世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想到说是如果在末世的时候教会的光景啊，如果还像今天的光景啊，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那最好早早被提，谁都不要在地上就行了。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在末世主耶稣基督要来之前，他要把教会把基督的心腹预备好，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那个时代将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些被称为得胜者的，他们在地上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当我们今天在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在这里预备，我不知道我们是有一天是我们就会这个世代的人就会进到将来的那一个就是末后的那个世代呢，那就在那样子的挑战当中呢，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前面的这一批人，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认识的就是要来认识神的这个生命，我们能够活出一部分，然后我们所讲的呢能够让后来的人能够达到一个我们没有达到的高度，然后他们继续来追求，直到有一天在这地上有一群人，他们活出上帝所定义的这个神儿子的这个生命来。所以呢，这真的是跟我们的想法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如果你要是明白上帝的眼光是如此的高，你就不会在听福音的时候总是要想把福音拿来为自己所用，而是学习把我自己的一切的东西逐渐来撇弃，能够来接受上帝这一个高的不可能再高的一个呼召。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逐渐来进入到基督里，否则就等于说我们把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而那个头脑已经被世界已经磨成的那个一个样式，我们用这样一个规划，我们限制好了让神来填这个空，上帝不做这个事情的，神真的不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会发现啊，真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连我们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他的期待啊，这个时候呢都被以前这个世界的东西啊所扭曲了。这一点呢也就等于说什么，等于说我们忘了一点啊，圣经里主耶稣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当然在好几个福音书里头都讲到，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就是救自己的魂的，必丧掉生命，方丧掉他的灵魂，凡为我丧掉灵魂的必得着真正的灵魂。他的意思说这个灵魂就是自我意识，因为他讲的舍己，舍己是什么？舍己就是把原来世界给我们所定规的所定位的那一个我要舍掉，不是让神来修那个东西，不是让神能够我想着如果能够这样子我就会更高兴一点，如果能够这样子我就更开心一点，这都是我们的想法，这不叫舍己，这叫修补自己，对吧？这叫修补自己，让神来修补自己，神真的不看做这个事情，他让我们去舍己，对吧？让我们去舍己。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想一想啊，我们怎么才能够信对神的话，我在这里说怎么样才能信对神所说的，上帝给我们的这样子， 从哥林多前书里头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些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比如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22开始，我们大家都读过的吧，这是很熟悉的经文。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门招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在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主着主夸口。我想这个段经文啊，大家以前也读过。我记得我们以前比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给你基本的感觉是什么？他给你基本的感觉，首先就讲到基督的超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对吧？做基督徒，只要我们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这一点没有不承认的。没有人不承认这一点，是基督的超越。基督，我们也可以讲说，什么叫做为什么基督是神的软弱？因为基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是神的大能？因为他死里复活了。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讲。另外一个讲到什么？在这里讲到我们人的不行，对吧？讲到人的不行，讲到说，神就是要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那你想想，我们以前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试图来承认说，哦，对了，我不好。你看，在神面前，我们要谦卑。神圣经也讲了，对吧？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需要做出，不管在人面前以及在神面前，来做出一种我们所认为谦卑的样子。对不对？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来反应的，对吧？我们就是这样子反应的。但是那样子带来的结果，请问让我们的生命真好了吗？真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承认，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我在这里头有问题，那里有问题，那个改变我们的状态了吗？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状态吧，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其实想，整个为什么读这些经文啊，你就读不出它该有的意思，因为整个这个大的框架，我们没有在这个大的框架里头。神给我们定位是把我们定位在基督里头，就像这里所说的，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是定位在这么一个框架之下的。所以当你在定位在这个框架之下的时候，你再来读的时候啊，你发现你所读出来的意义怎么样去应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一段他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放弃原来所夸所靠的。我在这加一个愿意，对吧？加一个愿意，因为当你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要你真放弃啊，你自己就放弃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放弃原来所夸所靠的。比如在这里头啊，你现在想想，他在这里说，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门招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意思说，如果说大白话，你们这些人啊，脑子也不是很好使，在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也都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你现在想想哦，如果把这个话讲给我们听，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觉自己被世界所定位，说你看哦，也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身份地位也都很这社会地位都很差，也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所以被别人所瞧不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被神接纳，大家都以为来到神面前，神不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吗？基督徒，哦，总算在教会有个不同，哎，你知道吗？ 这教会不同，在教会外面别人会这样子看你，但教会里头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不这么看我们。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对的在里头的吧，确实在教会里不是这么看，但在教会里怎么看？教会里是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整个这身份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头，当他讲到说，你弟兄们啊，可见你们门招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他让你要怎么样？他让你今天接受这一个，他没有让你去抵挡这个，这个想法就跟我们天人的想法不一样。天人的想法用尽一切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吗？当你去想要去证明自己价值，又没有办法被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就在这个被在这个世界里头被定罪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让你去接受这个，其实意思让你要放弃原来所依靠、所夸的。而这个不只是在指是在，就不光是指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人啊，天然的这个人，你原来所夸所靠的一切，你觉着自己有价值的那些原因，你现在仔细想一想，就算到今天，我们恐怕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着自己有价值，让你觉得有价值，就是感觉不错的那些东西不被别人认可，是不是啊？或者是跟别人相比，在那些事情上你比别人差很远，是不是啊？就算在今天，我们的挣扎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在这世界上的人啊，就是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想要来，就是他所夸所靠的来支撑他这个天人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东西，有的人呢，他就是希望别人对他在口头上要肯定他。我们就我们如果在教会待了很多年，你自然见过有些人，你会发现他追求的一切的东西啊，就是要别人口头要承认他，承认他行，在某方面承认他行，不管是他的付出也好，他的摆上也好，或者是某方面。要让别人来肯定他，在教会里头有不少人，他就是来寻求，继续来寻求这个肯定。这个就跟圣经里所用的方法不一样。圣经要否定这个，为什么他要否定这个？为什么要否定这个？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不通啊。就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发现福音在否定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去反弹，就是想要去来证明自己不是那个样子，自己不是那么不好。其实当我们在自己证明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就把原来所夸所靠的继续抓住。而这里头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现在想一想哦，什么东西最能够定罪你我，最能够伤害到你我，自然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吧。如果在有一件事情上啊，如果别人说你这方面不行，但你根本不在乎那方面，当别人说你这个的时候啊，你在乎吗？无所谓了，对吧？你我又不靠这个，你说我那个不行，我又不在乎，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今天所说的是你越来越在乎的东西，甚至所说到的东西是你最在乎的东西，说你不行的时候，哇，这个就难受了，对吧？你知道我们在不管是在家庭里头和跟别人打交道，你都不能够碰到别人的这个东西的，英文叫做 hot button， 对吧？这一碰的话就不得了的，对吧？因为这是我们所最在乎的，在这上面不被人认可，这包括在家庭的关系里头，这其实往往都在反映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在什么上面放的价值最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却不知道这里头最大的一个欺骗性是什么。当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就是接受的是世界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又最看重的就是那个，这个价值观就是引入一切的定罪、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挣扎的那一个
入口，对吧？就是那一个入口。所以今天啊，如果你没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你就会发现啊，仇敌在这里头，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定罪你的。但是你所依靠的原来的东西啊，你所依靠原来天然的人这个建立起来的那些东西，什么东西你依靠，对那个东西依靠的最强，那个就是最能够定罪你的，就是最能够定罪你的。比如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做事情是凭良心，对吧？我们尽可能凭良心，这是我们所依靠的。我来到神面前，我觉着我还认真，为什么？因为我凭良心嘛。但是你知不知道，当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他就通过良心来定罪你，因为你的良心也会告诉你，你很多东西不可能完全凭良心。有些地方你神的话一讲出来，它意味着什么，你就会发现我自己没有达到，没有达到，这就可以来定罪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原有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啊，它定规了什么是在你看来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你就尽自己的方法，尽自己的能力去达到，那个就是你我所依靠的。而这个东西在这段话他告诉你，你得放弃。你看这个可是对基督里头做婴孩的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他意思说过不了这一关你很难往前迈进的。你如果在走这条道路，你还一直是依靠你原来所依靠的，这就我刚才所说的 point， 我们还在要求上帝来帮我们填空。我们不知道说上帝不要给我们填空，上帝给我们重新画一张，他一直都在讲他给你画的那个是什么，但是你都一直是想把他所讲的那种用来帮你填空，但发现填不上去，填不好，填很久也填不好，其实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对吧？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在这里头啊，真的如果你就看这段经文啊，你比如说犹太人要是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都有他们所看重的事情，对吧？犹太人他们是想要神迹，因为他们觉得你智慧再有智慧，属人的智慧也不如神厉害。希腊人呢，靠自己的智慧，这就是他们所看重的。这里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所讲的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基督就是最大的神迹，但是呢，照天然的那种人想法的去寻求神迹，却错过了神最大的神迹。基督就是神最大的智慧，但是按人的想法去求智慧的，却错过神最大的智慧。你说这矛盾不矛盾？对吧？这你真门去求，原因就在于说你所求你所追求的一直都是你原来的那一套，上帝不要给你建立那一套，他让你放弃那一个。然后在这一段我们也看到什么，上帝做事的不同吧，这是不是很简单？真的是上帝做事是不同的，上帝做事情的方法跟我们人想象的不一样啊，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要多听神来讲，我们要来，不要对神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期待，而且一直指望。我说的那个期待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期待如果没有被神的话语所更新，那个东西就变成我们最大的一个拦阻。你期待上帝填空，然后上帝不给你填空，上帝给你个全新的上帝，但是你期待了很久，你追求祷告了很久，但发现这个空都没被填起来，然后你就灰心了，你觉得上帝好像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好，好像说圣灵所说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也不像圣经所说的那么凡事都指教我们，因为他没有指教我们，因为你的眼光一直在填空这里，他本来就不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谦卑一点，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做法跟你我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天然的那个想法，你可以有的想法，不是说你不能有你的想法，你也一定会有你的想法，但是你就不能把你自己的想法真正当回事。在这里你如果把它当作一回当回事，抓住那个紧紧的不放，然后指望上帝来给你填空的话，你可以等一生之久。这就叫做没办法信对上帝所说的，他在讲一回事，你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对吧？你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头啊，一旦意识到这个，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所讲这个恩典的福音啊，他真的是在讲上帝给我们恩典，他真是在讲上帝在祝福我们，他真在讲上帝在医治我们，但是所有所讲的都跟我们原来想象的理解的不同，怎么去接受它都不同，而怎么进入这样的生命呢，就意味着完全放弃原来的那一套东西，这样子进去的。如果你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啊，对我们来讲追求就变成这样一个问题了，我到底在我内心里头今天有什么东西是真愿意放弃的，而不是说上帝给我什么启示。你如果没有什么可放弃的，就没有什么可启示的，他启示就告诉你这个不好，你把它挪开，然后我给你指新的东西，那上面的那层布是什么，把那个真理掩盖住让你看不见的布是什么，就是你内心里头的那个帕子，而那个帕子就是天然的这些思想。所以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特别要放弃的，那你可以相信上帝没有办法启示你，是你自己用那个布把真理拦阻住了。但是如果你清楚的知道啊，哦，这简单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嘛，就是到底我愿意放弃什么，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到底哪一个是我愿意放弃的。如果你愿意放弃的越深啊，你会发现上帝给你启示出来的真理就越深。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放弃，彻底放弃这个天人他所喜欢的，他的价值观，他所看重的那一切的东西，你发现那些东西啊，其实原来我才发现我过去所有的痛苦都是那些东西造成的，所以那些东西呢，就算里头有一点点享受，但那个享受向来都是很短暂的，而停留在其中那个问题是更多的。所以你能够想清楚这一点，想透这一点，你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我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的，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没有那么难啊，这个启示没有那么难啊，原来上帝给我讲，当你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时候的内心就是敞开的，然后当他讲的时候，一讲到什么，你会发现那个话就进到心里来，然后让你心里头就开始明白，哦，原来基督这是真的，哎，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耶稣基督他的能力真的在我里头。以前你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信心了，这我怎么样把这个能力能够活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在想着怎么样，但是都没有想到你自己是你自己天然的那个东西，还让你继续在想办法用新的东西来填旧的空。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一关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来做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后面就哪一个都很难走上去，就变成非常非常难，难得不得了，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人头脑可以除去的，而且后面那些努力啊，全都变成律法下的努力了。你比如说一个人勤奋的读圣经好不好？很好。但是呢，你勤奋的读圣经是想让上帝来帮你填空，这就等于说把力气用错了。可以读圣经，但是却带不来结果。不是上帝不帮你，上帝一开始就清楚地讲了，他给你要重新的建造，从主耶稣也好，到使徒保罗也好，到其他的使徒也好，他们所讲的书信里头清清楚楚地都讲这么一点，但是我们把这么大的一点忽略了，然后我们勤奋地读圣经，然后向神认真地祷告，然后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请问生命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但那个不是圣灵没有做工，不是神没有清楚的讲话，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我们该尽的责任。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啊！ 但我在这里提到愿意啊，什么叫愿意？就意思说这些事情啊，所以真正的叫在内心里头完成啊，你会发现你完成不了的。请问你把原来错误的价值观，我说的错误价值观就是说，今天你活着，你觉着什么东西对你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你所能够让你，如果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上啊，如果进展比较好啊，哇，你的内心就会比较高兴；如果这件事情进展不好，你的内心就会比较痛苦。请问，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弃了，那放弃了然后怎么办呢？甚至说，你怎么去放弃它呢？怎么才能放弃？你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去放弃啊。因为你以前所看重的，你今天如果放弃，难道意思说今天这件事情，我以前就这么理解的哦。我以前就说，你知道自己看重事业，这等于不看重神，所以把事业当作偶像，那你这样子呢，那在中间就有很多很多挣扎。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不能够理解说，那我不看重事业，那不看重世界看重神的，今天这个好，我去上班做好做坏也无所谓，然后呢，然后不管你是教课也好，做科研也好，反正好坏也无所谓，再怎么样都无所谓，你又觉得不对了，你这怎么叫做这显然是不对劲儿的嘛，对吧？所以你那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你看没有，你没有办法放弃这个错误的价值观。然后呢，什么时候你可以放弃原来所夸所靠的啊？这种我们过去也谈过，就是说当你在某些事情上啊，你到尽头的时候，你就开始放弃了。就意思说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做一个良心基督徒。我以前也是试图做一个良心基督徒嘛，你知道自己看重事业那样不对，所以你应该看重神，因为好好的读圣经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但是你还是很看重事业，那里头的一举一动、事情的发展都牵动着你的心，常常你的焦虑、你的痛苦都是从那里头来的。所以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恩典，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得神的恩典，因为你又不能不看重，你又不能看重，看重也不对，不看重也不对，不看重觉着不负责任，看重觉着这样子就不够爱神，所以你以前怎么都不对。但是呢，当自己处在那种光景里头的时候，你面对各种各样，你还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去做事情，面对那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会发现你自己尽上一切的努力，努力了又努力之后，你还是不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的时候，有一天就开始意识到说，在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啊，你自己的努力是很有限的，有些东西真的你再努力也是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不再靠这个，不再夸这个，你还是要去做，但是不去靠，不去夸。但更主要的，什么叫做放弃原有的错误价值观啊？后来我怎么样能够从那里头光景，就刚才那种左右为难的那种光景出来呢？其实是当你后来啊，当神把他的这些东西，他的生命，他的话语在我内心里启示来带领我，然后改变我内心的状况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给你的东西啊，就说是在你内心里所给你的帮助，这个真的是最可贵的，这个真的是最可贵的。然后当你真的觉得这个最可贵的时候，你对那一个的他在你的心目当中的价值就降低了。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说的是愿意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愿意，让你直接去丢弃你的偶像啊，你会发现丢弃不了，丢弃完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很错误的偶像当然应该去丢弃，那个可能丢了以后还好一点啊。但是有一些偶像可以说是很一般、很正常的这种，作为一个人都有的这种，你在生命当中总要找一些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吧。如果你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总要尽你的心、尽你的力去做吧。这叫天然的价值观，然后天然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让你直接丢弃，丢弃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看不出来说这些很正常的东西，它就是让你不能够进入到基督里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走这条路，你心里头就应该这样一个想法：神啊，在基督以外的一切的东西我都愿意丢弃，我需要你帮助我丢弃，但是我什么都愿意丢弃，我随时都等着要被改变。这所谓改变，就是要放弃原来的东西。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想不出什么东西你是愿意放弃的啊，那你还真的还没有预备好。但是你都想清楚了，哦，他所是我们在教会里讲的，这个叫做肉体，这个叫做肉体的骄傲，这个叫做天然的能力，这个叫做天然的理性和智慧。如果这些东西啊，你每一个都想清楚了，说哪一个我都愿意放弃。今天或许不是我直接能够放弃，因为我需要新的东西来取代旧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是我抓住不放，或者没有一个是指望上帝是把他的东西来加在我这个上，让我这个好用一点的。如果你明白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了，真的没有那么难的。但这一关过不去哦，真的就非常非常难。底下所讲的这个 point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他虽然在讲另外一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在讲，这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就是天然的，如果你看版本上放的 natural man，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些话啊，就是你去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他好像讲了很多事情，然后讲完了呢，我们就算分析完，有的时候就好像忘了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具体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具体怎么去用它，对吧？我们相信神圣灵才能够明白他深奥的事情，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属灵的，但是这个具体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应用？具体应用，其实在这里啊，就你必须要承认天然才智的完全无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啊，你是很靠自己的天然的头脑的，就意思说你听什么，你想什么，你平时做一切的事情靠什么？就靠自己天然头脑的分析。天然头脑怎么样分析？天然的头脑第一就是它里头它有它的一些 database， 就是它已经相信的东西，它觉得什么是对的，它觉得什么是错的，对吧？然后呢再加上逻辑，当然不是每个人的逻辑都很严密，要是搞科学的人呢，头脑就得严密一点，但是不是每个人头脑都很严密。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忘记什么一件事情，我们忘记在天然人的头脑里头，你所相信的那东西里头，你很多以为是对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对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上帝来安慰我们受伤的心，这个难道有错吗？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内心为什么会受伤，原来那里头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上帝他不是简单的来就安慰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教会里头，大家以为讲神的爱，讲到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的时候，都以为说安慰我们受伤的心，就别人对你都很同情，哦，很可怜，然后都这就叫做爱心了。但是却不知道圣经里头他是把我们从原来的那种光景里头彻底的拯救释放出来，把基督的那个生命给我们，那叫做真正的爱。 所以我就说，你天然人以为是对的，天然人已经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那里头都不知道有多少东西都是被天然的这个生命所扭曲，被撒旦的谎言所扭曲的，那是我们的 database， 而那个 database 也不是很全，就意思每个人你我的精力都很有限，你我的知识也很有限，不是每一个事情你都知道的，在你生命当中经历的你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只是在你有限的这个世界里头所经历到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你根本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你不明白。这就好像基督徒，比如说当简单去定罪那些同性恋的人啊，因为你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好好向神悔改就行了。但是对于那些人，这个捆绑是非常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别人简单的定罪他，他们需不是简单的告诉他们这是错的，你们是需要悔改。他们需要的是别人真的能够有能力把内心里头捆绑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不这么做的那个从那里头得以释放出来。所以我就说啊，在这里头我们天然的才智啊，你所依靠的那个头脑，你所依靠的那个 database， 你所依靠的后来的那所谓的逻辑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是错误，然后你就用着这个在听神的道，用着这个在理解圣经，然后呢通过这一个 filter 就决定说圣经里什么讲的是对的，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来听道的时候，你就觉着我觉得什么有道理，我觉得什么没道理，我接受什么我不接受什么，就是根据你刚才那个。如果你是这样子做，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被更新，你没有放弃过任何你的东西，你不知道就是你里面的那些东西让你是你人生的问题。所以你看没有，你必须承认天然才智的完全无能。所以当你来听到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就好像我给大家原来所分享，当我一开始听到 Andrew Womack 教导的时候，我里头最基本的一个假设说，我过去15年做基督徒，我也常常在读圣经，我也在怎么，但是我绝对不，就是我就没有看到我所过的生活就是圣经里神所说对基督徒的那个定义的那个大能的生命。我没有看懂太多，但我能够看出来我所做的事情不是圣经里所做的。我在教会里所要做的努力，我在教会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多这些事情，我也传很多福音，但这些东西我都不觉着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一点。所以我来到那里，我是用一个什么，这叫做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想，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也做了很多宝贵的事情，有些真的是神迹的带领，我跟大家所分享的，我刚信主的时候神就给我应许关于工作上的事情，经过7年各种各样曲折，中间有多少神迹能够最后把我带到他要带的地方。我可以用这个来说，你看没有，上帝在我身上做的这么真实的工作，你怎么能够说我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呢，或者我的信仰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呢？但我来到神面前，当时来听的时候就是觉着我肯定有巨大的问题，我不否认我经历过上帝的那些带领，但是肯定有巨大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能够明白圣经怎么可，就是基督徒怎么可能过圣经里头所说的那样子的生命。所以当你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放弃这个呀？你有没有准备好说发现你自己不要把自己过去经历了一点点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就对作对你自己天然才智和你理解问题看问题的一个肯定？就好像我当时我有经过神迹啊，但不等于那个说我没有问题，我的思想没有问题。所以当你来这样愿意这样子来承认自己天然才智的完全无能的时候啊，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个谦卑的态度，你就说，神啊，我需要你来启示我，这个不是头脑能够明白的，这不是头脑分析能够得来的，这不是头脑分析完了理解认为信心是怎么回事我就有信心的。你可以去理解一万年，但那个理解出来的就不是信心，你会发现它就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产生功效。 所以当在这里头，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啊，如果卡在某个地步，很长时间没有进步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准备好放弃什么了？不管是你天然的价值观，天然所依靠的，还是天然的才智，你哪一个准备好放弃了？哪一个可以愿意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这个东西我发现确实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唯有需要的就是你圣灵来告诉我。所以今天啊，其实花最长的时间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你只要达到这个状态，后面就简单了，真的后面就简单了。这些话语啊，所有所讲的这些话语啊，一直都在讲，圣灵一直在这里做工。区别就在于说，你的内心能不能处于到那么一个状态里，当他讲的时候你就接进来了，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想象的啊，上帝做工啊，总要等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们总要来盼望上帝，然后将来把工作，而且在这种盼望当中，我不放弃，这就叫做信心的持守。我不放弃，这是好的啊，我不放弃，这是好的。但是这不叫做信心的持守，信心的持守是领受到属灵的东西了以后，然后你停留在其中，而那一个是神的那个能力扶持着你继续走下去。不是我自己这样子，我们这种常常都是因为我们一直不得其门而入，而不得其门而入，原因就在于原来的东西，不管是价值观也好，不管是自己所依靠的也好，天然的材质，我总不相信它是完全没用的。我总没有认识到，其实就是那些东西一直让我进不了迦南地，一直不能够领受神的道，就是那个东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这是我们人用着自己原来的东西抓住不放，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的了。真的，我就说，在我以前我真的没有明白这一点啊，就没明白一点，说原来讲恩典的福音啊，讲恩典的福音这个特点就是啊。其实你一直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别人也听出来你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灵魂体得了启示之后，然后我看圣经到处都看到，尤其是新约嘛，到处都看到从灵魂体的角度来理解这圣经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在教会那时候，当然呢还在原来教会讲道的时候，那时候当然还不像现在每星期讲了吧，一个月讲一次啊，一个月讲一次。然后有的人就已经有意见了，就说他总是在讲这个灵魂体，对吧？他总是在讲灵魂体，他也听出来总在讲灵魂体了。我就说在这里头的这个困难就在于什么，就大家总想听新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啊，每一个上帝的话进来啊，他目的是当那个话进到你里头，给你一个全新的看见，把你的生命带到一个新的阶层，然后在那一个层面呢，就可以把更深的一个启示来告诉你，然后你就领受，你就可以进到下一个层面，它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同一个层面呢，你当你去讲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不知道怎么去放弃那些东西，或者不想去放弃，不愿意去放弃的时候，然后你就讲来讲去，你就没有办法，别人就没有办法领受。这可能听的人就很 frustrated， 讲的人也一样很 frustrated， 因为到后面你就不知道再怎么讲了，因为大家又想要听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我就说，直到进入到这个你才知道。当然，这个也还有一个好处啊，在这里头，这不光是不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在这里头呢，你讲神的道啊，讲神的道，总有神的工作在这里头，总有神的工作在这里头，在讲的人身上呢，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后来又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讲法，对吧？当然，听的人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希望能够慢慢能够进来啊，但是我在这里讲，这真的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这个关键的这一步啊，如果没有， 那真的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啊。我在这里提到说，学习让位给圣灵以及重生的灵，为什么这么讲啊？当我们一般的人来听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就像我刚刚说，我里头有一套我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个东西我毫不怀疑，这就是我的尺子，我所有的东西都用这个尺子来衡量，量一下量一下，这叫对的，这叫不对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听神的道就不能这样子听，因为这样子量法量进来的全是你原来有的，全是你错误的东西，所以今天不能够这么听，不能够这么听，对吧？不能够这么听的怎么来听呢？第一个就像刚刚说的，你来到神面前，你要把自己那个尺子放下来，这叫做承认天然材质的完全无能，我不去用自己的尺子量。就好像当时我去听 Andrew Armand， 我当然我有个基本的那个叫做基本的那个观基本的什么基本的衡量，基本的衡量就是圣经，所以他讲完了我回去看看，哎，圣经是不是这么在讲这个事情啊，这是不是圣经的逻辑？原来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逻辑，但是他讲出一个不一样的逻辑之后，哎，圣经是不是这样？我就这么一个看法。我不是说我已经相信的圣经是怎么回事，用那个来衡量他的，那你自然听的他跟你不合适，你都听不进去了，对吧？所以呢，这叫做承认无能。这样子呢，就在如果你彻底承认无能，你就来到神面前，每一次来读，每一次来教会来听的时候，你的期待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圣灵啊，我需要你来启示。就像我今天讲这么多，你可以完全凭自己天然头脑来听，但你也可以说，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听的时候，圣灵，你要我听到什么？我把我心敞开，我不预设一个东西，我不用我的，总是用我的尺子一直在量，一直在量，一直在量，我把我的这个工作放下来，圣灵，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这样子啊，在今天听的时候，有一句话，圣灵的话真进到你心里去，它就能够在你心里带来一定的改变。但如果你用自己的尺子一直量，每星期量，每星期天量，每星期五量，每星期二量，量完了以后，用这种方式量的话，那你量来量去还是你原来的，那就等于意味着你没有想要改变，你没有想要长进，你没有想要更新，你想要原来保持原来的状态，但你却希望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对吧？还有一个说让位给重生的灵，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话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开始，他这里所讲就是说，当一个人讲真正讲神的话的时候啊，这不是自己可以讲的。我跟大家讲了啊，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我告诉你，我下周就不能讲了，下周真的就不能讲了，真的就没有办法讲了，马上就不能讲了。所以在这里头，我要讲的是，我必须内心里知道上帝给我的那个点，他让我讲什么东西，就是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不单如此，我要讲的时候，我还指望上帝来教导我怎么样讲。就像我要讲这些东西啊，我没有办法预先把这些东西全都想好了，讲章都写好了，要去背一遍的啊，那不可能的。你必须等着明白他要讲什么，还要让他来教导你怎么讲，对吧？教导你怎么讲。所以在这中间，如果真的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这就叫做圣灵所指教的话嘛，用这个话来解释属灵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属灵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人恐怕不是百分之百属灵的，对吧？其中有属灵的东西就行了，其中有属灵的东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那个就行了。我相信我呢，这里头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这个讲道能够在国内被不认识的人听，听完了以后，可以他十几年的病他可以得医治，那我就知道，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话语而已，这里头有着神的能力在那里头。所以对于讲道的人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你总要寻求神，总要倚靠神，以至于你所讲的每一篇道里头有从神来的东西，而且越多越好，但至少要有，至少要有一些东西真的是神要讲的，真是圣灵告诉你的。 那听到的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能够领受那个吗？你如果把中间，我们有时候讲个，比如说在中间讲个笑话什么，那相信不是圣灵的感动，对吧？那个只是活跃一下气氛，或者说是怎么样，跟大家 make connection 这样子，对不对？那个你忘掉无所谓，但是这里头所讲的那一个属灵的东西，你如果没有 catch， 没有抓住，那就等于 miss 整个这个 point， 对不对？所以听的人呢，但他底下说什么，就这个东西啊，真正它是属灵的。今天讲的不是表面的这些东西，表面的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这就好像一个礼物啊，它外头有个壳子。我们人所讲的话就是外头的那个壳子，里头包含的那个宝贝，那个礼物是属灵的。但是那个你怎么样认出来呢？他说什么？属血气，就是天然的人不领会那里头的那个，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句话翻译的就不好啊，因为底下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那只有属灵的人看透，那你今天你又不是属灵的，不是属灵的人又看透不了，又领受不了，不就不永远变成不能变成属灵的吗？他这里英文翻译成 spiritually discerned， 因为这些事唯有用你的灵才能去领受得了，他才能够分辨出来。这意思是什么？你要放下自己天然的理性，当你听的时候，你要安静你的心来听，这就不能头脑一直在那里转啊，那样都是你一直理性在那里试图在领受神的话，都是你不是用你的心在领受。像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领受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听，你头脑不会一直在那很仔细的想问题的，但是我的心一直在神那边听的时候，哎，当你心里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灵就可以教导你，有些新的思想就出来了。就意思说啊，你岂是你我里头重生的人里头有一个最明白这个属灵的东西是什么的，最能够领受圣灵的所指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重生的那个灵，它在你的，你可以说潜意识，在你的明显这个意识以下，但是它在那里。当你头脑很积极的在运作在分析的时候，你就没有接受任何，你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你只是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当你放下自己这一个头脑，用心在这里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心里头就会有新的话。这其实你的灵是听得懂的，是你听不懂，是外面这个人听不懂，里面那个灵听得懂的，他完全知道每天每篇所讲的道理头那个属灵的信息是什么，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不是从圣灵来的。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但基督徒常常上当受骗啊，因为你没有用你里面的灵，你用的是外面这个人天然的这个被扭曲的东西。所以当你能够安静下自己来心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里头他讲的那个信息是给你的时候，这就叫做一个里面的印证，你里头知道那句话是给你的，这句话你就 catch 了。当你这么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没有那么难的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难的事情。但是你不照着这个规矩啊，你一直用你的头脑等等等等，那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很难的。最后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我们差不多十分了，十二点十分了。格林多前书十章，它这里头基本上是什么？十章六节开始吧，或者这样子，我们还是从前头走。十章一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跪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整个这一段啊，讲这么多，我就总结这么一个 point， 既不要走律法的道路，所谓靠自己，但也千万不要忽视律法的警戒。你知道人啊，我们人犯的错误要么就是靠自己，前面我所讲的那些东西往往就是靠自己，依靠自己，对吧？靠自己的理智，靠自己那有限的头脑，然后就来分析决定一切。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今天这实际上还是靠自己的另外一个表现，但是就是当人听恩典的福音，听了一个表面的东西，听了一个皮毛之后啊，他就直接把那个用在自己天然人上，然后呢就变得更难被教导。什么叫更难被教导？原来你在律法之下要教导你的时候，律法一直在打压你，告诉你你的有问题的，你要谦卑，你要怎么样，你要顺服，怎么怎么怎么。他恩典之下在讲，刚才不是讲你是圣洁的，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有能力的，基督就是你的智慧等等等等。别人讲的没有讲错，听的人可以听错，因为听的人就直接把那个应用在自己天人身上，而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结果，他把自己所依靠的东西就更加依靠了，就更加难教诲了。因为这个时候别人再一指说，他现在还有话说了，你那是律法，那是律法，你知道我在基督里或者什么，就说是我曾经听一个讲恩典的人讲的，他就说，就是律法之下法利赛人啊很难对付，他们自以为义，在恩典之下的法利赛人那更难对付，因为在恩典下的法利赛人，他明明还活在肉体里，他明明没有更新，但是呢，他今天他又用着神的话来把他一切的，如果以前律法还对他有所定罪，今天就觉着自己没有谁能够指出他有什么问题了。只要指出他问题，你看，你就是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你总是来看我的肉体。所以你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就变得更加麻烦了。这样子我们是前面讲过，在上一次讲到那个什么，这个出去要被狼叼走的啊，因为这种想法真的是错的。所以圣经里头其实告诉我们，律法今天我们不靠自己达到，但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个东西啊，错了就是错了。所以呢，我这点我不仔细讲了，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的道路何等简单，你无非是要让我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承认自己在你面前一无所知，承认在你的面前我们一无所能，我们不但不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就连里面的思想，里面的价值观，里面的看法，里面的感受，个个都可以是错的。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需要承认，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弃，就像主你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也愿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接受你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真的从零开始，不再紧紧地抓住自己原来的东西，而是认识到那些东西正是我们进入你丰盛恩典，进入你丰盛生命的拦阻。主要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